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《借东西的小人》第22集。紧接着，他们开始了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奇怪的篇章。借到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，这真是一个黄金时代。每天晚上地板打开，财宝进来，一条起居室用的真正的地毯，一个小煤斗，一只带着大马士皮革的结实小沙发，一张有圆长凳的双人床，一张有条纹垫子的单人床，代替邮票的带框的画，一个不能用在厨房里放着很好看的炉子，还有圆桌方桌和带一个抽屉的小写字台。霍姆里不但渐渐习惯了屋顶这样开来开去，甚至见一波的在板子上装拉链。
哦，我倒是不在乎什么乒乓乒乓的，他使灰尘落下来我也不在乎。
当那个男孩给他们拿来了一架大钢琴的时候，霍姆里开始求波的造一间客厅。
我想就造在起居室的旁边，我们可以把它，哦，就是那儿储藏室挪过去，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地方放那些镀金的椅子和那盆棕榈树了。
但是波德已经对这样的家具搬来搬去有点厌烦了，他只想晚上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他那把天鹅绒椅子上，在火旁打个盹儿。现在他刚把五斗柜放好，在门口进进出出。
哦，为了看摆得好不好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没错。
霍姆里不停地要求他试试看，每天晚上到了他平时的上床时间，屋顶就要被掀开，有更多的东西送进来。但是霍姆里一点儿也不知道累，眼睛发亮，脸颊发红，尽管又推又拉地帮了一整天，还是不肯留下点工作到第二天早晨。他会一面求着说，
哦，求求你了，我只是想试试看。
一面已经把大餐柜的一头抬起了，波德也就只好抬起另一头。实际上，他很清楚，需要耗费好长的时间才能上床睡觉。甚至到这时候，霍姆里还会去跳下床去再看一眼。为了报答这些财富，阿里埃蒂念书给那位男孩听，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樱桃树旁边，男孩仰面躺着，他呢站在肩膀旁，要翻页的时候就告诉他一声。以后回想起来，这些日子过得可真快活。樱桃树过去一点儿，再往上就是蓝天了，青草柔和地浮动着，男孩的巨大耳朵在他旁边谛听着，他渐渐觉得那耳朵十分的好看，它有着弯弯的轮廓，有着分明的明暗交界。当太阳照下来的时候，它呈粉红色和金色。有的时候，他壮大胆子靠在他的肩上。他念书时，男孩十分安静，听完总是感谢他。他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在这一段时间，阿里埃蒂学到了许多的东西，但是其中一些他很难同意。他不得不明白，他们生活在这个旋转的地球，并不如他本来相信的那样，只为小人而旋转。在有凉意的傍晚，波德会来找他。波德又是头发蓬乱，又是满身灰尘的，带他回去吃茶点。回到家以后，可以看到霍姆里欣喜若狂，又发现叫人高兴的新花样。
闭上你的眼睛，呵呵，现在张开。
于是阿里埃蒂在快乐的梦中看到他的家变了样，这里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有一天甚至看到通风格栏上挂起了花边窗帘，用粉红色的袋子竖起来。他们唯一感到难过的是，没有人来过，没有客人， 没有偶然进来的人，没有赞叹声和羡慕的目光。只要有一个壁炉台家的人或者古钢琴家的人来看看，霍姆利有什么会不答应呢？霍姆利建议说，阿里埃蒂，你跟你那位亨德烈里舅舅写封信吧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写一封漂亮的长信，记住，什么也不要漏掉。阿里埃蒂找了一张扔掉的锡墨纸，在他的背面开始写着这封信，但写出来的只是一张乏味的清单。这份清单实在是太长了，像是一份削皮目录，或者一间招租房屋的财产表。他告诉他的妈妈和爸爸说，那个男孩曾经生了一场病，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养病的，但是很快他就要回到印度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不错，这是些快活的日子。也正如波德后来所说，如果他们只限于借玩具房子里的东西，日子也会一直快乐下去。家里的人似乎全都忘了这些东西，自然也不会觉得丢失了什么。但你没有办法不受客厅的引诱，如今它难得使用，而那里却有那么多的小玩意儿。这些东西波德弄不到手，而那男孩不用说，只要转动一下柜子的玻璃门钥匙就行。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李峤写的《风》。风，唐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小乖乖，晚安。